见证，希望也能够神荣耀我们的所讲的能够让弟兄姐妹受到益处。刚刚我们读了这篇这段经节是我们在以斯帖的团契里面一起读到的，当时我读的时候蛮受感动的，所以我相信是神赐给我做我们这样的开始。其实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他原来照他的计划，他是想要在加瓦西亚那个地方持续的布道的，但是因为圣灵两次的阻挡他，并且他甚至于做了一个异梦，梦到了一个马其顿人对他呼求，叫他到他们那边去。于是呢保罗就顺服了，到了他从来没有去想到要去的一个地方，而且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，就是马提顿。他到了那的时候，首先是到了菲利比的城市。保罗就像平常一样，他的布道的策略是到了一个地方，他都到了他的城市的地方，而且到了犹太人的会堂，在那里传讲福音。他那天呢，他本来主日要到犹太人会堂，但是在菲利比的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没有满足十个人的犹太人，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会堂。但是他听说在城外有一群人，有一群妇女在那边祷告，有聚会，所以他就来到了这一群妇女中间传讲福音。那他在那的时候造就了一个女子，她是一个非常能干，而且呢素来敬畏神的一个女子。她讲到福音的时候也让她信了主，并且她成为以后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教会领袖。这群女子呢，她们敬虔的祷告，神听了她们的祷告，神差派了使徒保罗来到了中间传讲神要赐给他们的信息，因此他们信了主，从此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了美好的服事。我今天要讲的见证呢，就是其实我们常常用，我们都基督徒都会用马其顿的呼声来做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就是应用，就是说原来我们计划要到什么地方，但是呢或是要去做什么，但是神的呼召让我们改变我们计划往不同的方向走。那我今天要见证就是Ben跟我们这样子一个家庭是怎么样领受神的呼召的。我跟Ben跟我们事实上是1995年的时候在使者差传年会里面我们一同蒙召，神用了将近8年预备了我也用将近的15年预备了Ben，在工作上能够学习很多的技巧，并且也在教会里面服侍，直到我们之后能够辞掉工作全职的服侍神。那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也会很奇特，很觉得很好奇，说为什么Ben跟我没有小孩子呀。其实在我们1995年蒙召的时候，那时候Ben就有一天呢跑来跟我说，其实那时候我们结婚没有很久，我准备要怀孕生小孩，但是Ben告诉我说我们如果没有小孩子的话，我们可以专心工作并且服侍神，而且呢你可以永葆青春呀。其实在我心里不是那句永葆青春，因为他的话有时候会开玩笑，所以我也不是挺认真的，但是他说不要有小孩那就大了，这问题就大了。但是呢其实那时候因为信主了，也是很在查经班里面也是常常读圣经，那于是呢我就读了这段经文。他说弟兄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。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连续，就能做主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因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人不如守数安常才好。你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要求脱离；你没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其实我在想，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不可能是单身的。但是呢，事实上我们的辅导跟传道都有讲解说呀，结婚也可以没有小孩，能够专心服侍神。所以这也是一个神可能给我们的旨意。同时呢，在内心里面，其实我也想，其实Ben从年轻的时候就想献身在医学研究，能够解决人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困苦。那他那时候在读博士，在宾州大学读博士，其实我真的心里也想说不想生一个小孩让他晚上睡不着觉呀。所以这种种原因呢，我就想这可能是神给我们的旨意。 于是后来呢，其实那时候当 Ben 他毕业以后，我们其实一心想回台湾的。其实我们出国Ben 当时是想报效国家，所以必定是要回去的。那我是不得已就来到美国，所以我们一心想回台湾。但是那个时候很奇特，是说我们教会在船长要专心寻求神的旨意，不管是在工作中或是在神你自己全时间的呼召里面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好，把这样子重大的决定也就交托给神，并且事实上也是圣灵有几次阻挡了我们，让我们没回去成功这样。那时候 Ben 他在申请他的住院医师，他毕业以后他想申请住院医师，他想做其实去他的医学研究。其实他那时候有三个面试的机会，一个是在威斯康星州，一个是在 Harvard Medical Center， 一个就是他我们后来去的圣路易士的华盛顿大学。其实我心里是蛮想要他是到 Harvard 的不是因为 Harvard 我觉得是最好的学校，因为我是想说他听说他七点就可以下班，那再听说他华盛顿大学他得要十一点以后，晚上十一点以后才会下班。你知道我们没有小孩子，那我就是要求自己朝九晚五的工作的话，常常在家里就觉得很无聊哈。那希望他能够早一点下班，也希望他身体会比较好，纵使他有很大的志向想要有那个医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突破。可是后来那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很奇特的是说，在一次祷告中，我看到意象中，我看到神用金色的字写了 Saint Louis 这样子的一个字给我。那我们在一个祷告的团体里面，有一个姐妹祷告的时候看到了 Arch， 于是我们就想，而且也很奇特的是，有好多的事情后来神真的是把我们带到了圣路易士华盛顿大学。所以 Ben 就跟我们就很单纯很简单的就把开个 U 后，把我们的所有的家具都放在 U 后里面，我们就开到了我们一个不认识任何人，也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去了一个城市，就到了，我们就一路到了圣路易士。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那五年，其实我们就加入了一个台湾长老教会，神带领我们在那里，他装备了我们在服事上各样的恩赐，包括 Ben 也在那边做了三年的长老。其实在那五年，我记得刚开始 Ben 是做住院医师，后来还做了 Fellow。 那我的Family Doctor， 我的家庭医生告诉我说，你这五年是你最辛苦，你们家最艰难的这五年。其实我心里想，他不知道，其实在这之前，我们已经度过 Ben 读博士的那四五年。那我们那时候是从台湾搬到美国来，他那时候是一个博士班学生，那时候的日子也是非常艰难的。其实在神路这样的地方真的是一个蛮乡下的，那我的时间会蛮多，就在那个大概有八年的时间，总共有八年的时间，我常常训练自己那能够专心的祷告，多一点时间读经，并且学习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于是在2003年的时候，我们Ben在升到做主治大夫的时候，我们领受了一个呼召，我们就搬到了华盛顿大学的校区，想在那边能够带领学生方便学生福音的工作。也在那个时候没有多久，我也辞掉了工作，因为在五年的寻求里面，我确定了神全时间带领我的这样的一个呼召。而且也在那个时候，我读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改变世界的家》，是讲有关家庭教会的一本书。也在那个时候，在2003年年底，远志明的十字架这个 DVD 在我们那边非常的流行。我看到了十字架里面的很多的家庭教会，纵使他们被逼迫，但是神的福音广传，弟兄姐妹非常有生命，在他们的家庭教会里面一起敬拜神。所以其实我是蛮羡慕的。我其实在跟他搬到这个家，神路的家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家献给神，成为一个祷告的殿，并且献给神，成为一个聚会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是24小时开放给硕博学生的当然我们中学学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，也有来自台湾的，学生们随时可以到我们家来。 这张照片是2004年的一个照片的紧急collection 编辑，是我们中间的学生领袖林玉，他在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，他的家人拿出来的，因为他们常常听林玉说，我们家是在他美国的一个他很喜欢、很想念的一个家庭。林玉的故事，我后面会跟大家解释。这对夫妻来自中国大陆。那时候我记得我传福音给他的时候，他们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 Rose 你是一个医生，为什么你们日子过得这样子的简单呀？你其实学生来这边都买了很豪华的车，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开那个十年的旧车、二手车？问这个问题我曾经问 Ben， 我觉得 Ben 给我一个很满意的答案我跟 Ben 说，老公，我们可能将来也没有工作，我们也没有小孩，也没有一个豪华的家，我们将来怎么样荣耀神，让传福音的时候用什么来做见证呢？但那时候的回答说，人们会羡慕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这三年，2004年直到我们被呼召到台湾全世界宣教的时候，这三年我们快快乐乐的在这个家里面聚集。玉琪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是一个博士班学生，他现在已经是西雅图儿童医院的一个实验室主持人。他当时的时候非常的 suffer， 他差一点没办法毕业。我们其实后来我们就是回来台湾，我们常常会去拜访他们，去他们也常常到我跟我们联络哈，我们有非常好的关系。这位是一轮 Francis， 他在他毕业以后，他帮忙翻译了这本书《在圣灵里的祷告生》，在圣灵里的生活。去年我在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时候，在他的书局里面有看到卖这本书。Francis， 我记得他刚来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他第一天就说了一句话，说我来这边是吃喝玩乐的。他那时候是来念 social worker， 就是社工系。他说我来这边是吃喝玩乐的，休想叫我做任何的服事。但是，不久以后他信主了。那他现在呢，很敬虔的在家里带两个小孩，他后来有了两个儿子。记得他刚刚在毕业的时候，他有一份工作，但是他爱上了一个弟兄，他为了这个弟兄，他辞掉了工作回到了台湾。后来没有多久，这位弟兄娶了新娘，新娘不是他，他非常的难过，甚至于非常痴情的他甚至得了忧郁症，有几次想要自杀。在长途电话里面，当他心情过不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台湾，那时候我们还在圣路易士，他打电话来跟我聊，那我就祷告陪伴他，陪伴他最难过那一年。后来他结婚了呀，并且现在过的日子还蛮好的。Frida 他是学戏剧表演的，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是非常的一个敬虔的女孩子，他喜欢他的戏剧表演。但是他回到台湾，他毕业以后回到台湾，他常常跟我说，这行饭不容易找到工作，但是他实在是很热爱戏剧。于是我常常跟他祷告鼓励他，若是真是你真正热爱的一个工作，你就持定它，并且呢，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工作，若有机会可以荣耀神的名。这出戏李怡君是去年在台湾播的，他演的李怡君的妈妈，这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的一出戏。并且他回台湾后也告诉我们，他认识了蔡琴，他参加了果陀，有机会跟蔡琴一起演戏，是他告诉我们蔡琴也是主内的姐妹。玉书是现在他毕业以后就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呀。记得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刚刚来， 她送完送走了她男朋友，她告诉我们说她那天非常难过，但是在宿舍里面看到我贴了一个海报，邀请学生们来到我们中间共度中秋佳节。她来到以后不久，一年以后就信主了，并且因为我很喜欢她，她在华盛顿大学里面是双修，她是台湾大学药学系毕业的，我看到她感觉是说我十年以前年轻的我，讲啊各方面都跟我蛮像，所以我特别喜欢她，追着她一对一。她吸收力，她很聪明，吸收力也很强，很快的就就是高过我了呀，那我也就追不上了。那两年以后，她毕业以后就蒙召成为传道人，她跑了比我们任何人都快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围着一圈祷告，有一个姐妹就说，在看到我带领祷告的时候，有一团火从我的头上pass 到每一个人头上。那一天秘书经历圣灵充满，他弹着钢琴，一首一首诗歌的弹，他说这些诗歌他从来没有弹过，而且他弹的时候也没有歌谱。大家如果知道迦南诗选的小敏，大家会知道其实圣灵是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奇妙工作，让人因为圣灵的感动写下了或是谱出了美妙赞美神的曲子。后来我们中间来了一个很有恩赐的姐妹来主持我们的一个退休会，玉书很喜欢她，就离开了我们去追随她。我尊重她的选择，但是我心里非常的难过，因为毕竟她是我非常爱的一个女儿。那我祝福她，但是呢还是会担心她，她毕业以后就回台湾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。我有机会碰到他，或有机会在想到他祷告的时候，真的真心希望他能够到中华福音神学院有一个美好的装备。感谢主，多年以后他现在在华神读书了，即将要毕业。他有两个小孩，非常的可爱，在他身上我也相信有很多奇妙的见证。今天我会花比较多一点时间讲我这个很心疼的一个女儿，叫林玉。哦，在这之前我忘了讲 Angel。Angel 她是一个她说她是她的基因有满族人的基因，所以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常常觉得她是若所有的孩子里面，她是让我最头痛的一个，因为我常跟她说，你不能一个人跑去男人的宿舍里面 ，OK， 是为了你好。但是呢，热情的他就觉得说传福音应该不用怕这些事情。但是我是为了好，常常跟他强调，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是很过不去的呀。那也就是他，更常常会有时候会跟我讲说，很奇怪哦，你带领的每个团体哈，总会有一个跟你过不去呀。我说对啊，可是我也不喜欢。不过我想，这可能就是保罗所说的那根刺，这根刺是神所赐的，我躲也躲不掉，是要告诉我，我仍然是血肉之躯，我仍然是一个罪人，常常要来到神面前谦卑悔改。后来 Angel 他现在结婚了，他在芝加哥跟他的夫婿两个在教会界这边有很好的服侍，也是他提醒了我，我是一个偏心的妈妈。爱永不止息，这是林玉的 funeral service， 追思礼拜的时候的照片。林玉他在我们中间，他是读博班的一个，他从台湾来的一个学生，他真的是非常的善良，非常的忠心，也非常的乐于助人。在他身上，说老实话，我真的是找不到什么样的一个缺点。他在我们中间，他刚开始是抗拒福音的，可能大家听过笨讲那个，当笨在讲一些福音信息的时候，他反瞪笨一眼的那一位呀。但是他也是不久他就信主了，信主之后我常常跟他一对一在祷告在读经，他常常跟我说， Rose 姐，好奇妙，我好像活在神话故事里，神真的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，神真的也是那时候非常的对我们任何祷告都真的是都应验了，包括他找宿舍，包括他找工作，他后来在毕业以后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台湾了，他学的是考古，其实他常常也会跟我讲说，我学考古好像不容易找到工作，但是我还是鼓励他，若是这是你的热情所在，你就把它交托给神，神会为你开路的。尤其你是学中国考古，你又在北京念过两年的书，你的美国的老板可能需要你，或许因为这样你容易找到工作。后来毕业以后，他有一次MSN 告诉我说他有一个面试的机会，但是有其他的三位 candidate 是事实上都是哈佛的博士后，他觉得他要拿到这个工作太困难了，太有挑战。于是我灵机，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告诉我，我告诉他说这样好不好，我们求神来祝福这三位找到他们最喜欢的工作，然后就把这个工作留给你好不好呀。感谢主，果然他后来告诉我说他真的拿到这个 job offer，那是一个助理教授的位置，是在印第安纳州。他在，也就是他在拿到这个工作的同时，他被诊断出有大肠癌，而且诊断出的时候他有极度的贫血，并且癌细胞已经蔓延他的腹腔。他过去有8年抗癌的生命经历，其中包括至少3次的开刀。他常常有时候见面的时候他会问我说 Rose 姐，为什么是我。其实她是一个非常的敬业乐业，也是热心助人的一个女孩子。我的所有现在我会做用 Facebook 啊，或是Hightech 的所有的技巧，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在多年以前，她教我怎么用 MSN。当时年轻人在用 MSN， 我是跟她大她10几岁，那时候我还不太会用这些东西。有了 MSN 以后，我其他的就会了。她是一个年轻，但是对长辈也非常的有礼貌，而且她对神的话语都慢慢的默默的学习。有一次她告诉我说 Rose 姐，你知道吗，有一次祷告的时候我竟然领受了方言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按着圣经在教导，圣经还是有方言的，方言的恩赐的，方言的恩赐是造就自己，对自己是有益处的呀。只要你愿意开放自己，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，我们领受必然对我们自己有益处。他在他的有一次开完刀之后，他还是衷心的跑到了柬埔寨，在主持他的学术的演讲。他同时也有机会到日本去演讲，同时他有拿到了1年到哈佛来留学，到哈佛来学习，拿到一个奖学金，来哈佛也有展示他的作品。我曾经想过说，真想要，虽然我们都一直顺服神的带领，但是我心里就希望我哪一天能够跟他永远的在一起，不再分离。甚至他在哈佛的时候，我就想我们就要去哈佛了，等等我们吧，我们就要 Boston 了，等等我们吧。但是他不久他就离开了哈佛，回到了台湾继续他的医疗。他在问我3次为什么是我的时候，我其实心里没有答案。第二次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是因为你太好了，神想把你早一点接走，不要在你这世界上受苦，尤其你经历了这么多抗癌的这样子的一个痛苦。但是我不敢告诉他，也是为了他，我在台湾长宣的时候，宣教的时候，我去了马偕医院去学习200个小时月牧的课程，是叫临终关怀。我想要知道怎么样，他最后的这几年怎么样陪伴他。于是在他第3次问我说为什么的时候，我告诉他说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将来我们可以跟我们奇妙无比的神，你知道吗，你以前经历那么多奇妙的事情，你相信我们有真神，我们可以跟我们奇妙无比的神永远的在一起。结果他告诉我说 Rose 姐，你以后要做师母的，你绝对不能跟你的会友讲这样的话。其实我心里想，我就回答他说，我以为我以前没教过你呀。 其实她是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其实明白，只是她不舍得，不舍得一切，也不舍得了她家人。在最后的时候，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就不太多说了。我想她最需要的是我默默的陪伴，她在痛苦的时候我会为她祷告。纵使我们分隔在很远的地方，当我想到她的时候，为她祷告的时候，我让她知道我在为你祷告，她都会让我知道谢谢你 Rose 姐，你跟我联络的时候正是我最低潮的时候，或是正是他正要去开刀的时候。神让我们两个一同经历圣徒同感一灵这样的深刻的这么多的经历。也就在去年在四月多，我在参加我们友爱中华差会年会的时候，我突然也想到了他。在众多的弟兄姐妹包围，大家一起快乐庆祝一年一次聚会的时候，我想到了他，我就跟他 MSN， 但是他这一次没有回答我，是他的姐姐告诉我说 ：“Rose 姐，林玉临终了。”我哭了好几天，在那个时候，我真的是想到他，我就觉得很舍不得。但是最后我听到他说，他的家人告诉我说，打了美好的仗，他撑到最后一刻，他要他的家人，因为他家人都没有一个信主的，他要他的家人答应他，将来他们可以在天堂相会。于是他们家把他葬在一个基督教的墓园，在那墓园里面，他们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块墓地。林玉其实他在最后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药，不管是在美国或是台湾，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的时候，他的姐姐是一个医学科学家，曾经就想到说是不是由他的癌细胞来做 culture， 然后来做免疫，来开发一个新的免疫疗法。那时候他其实心里是非常的挣扎难过的，他告诉我说他心里的挣扎，他觉得他好像成了他姐姐的白老鼠。我那时候告诉他说，林玉，我们再试试最后一次，或许真的是有效果，你被第一医好了，我们再恳切的祷告，求神赐这样的机会给你，就是最后你没有被医好了，你也在医学的贡献里面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。他最后也默默的承担了一切。这个今年在这个时期，这是他的追思礼拜。林玉很多人说他就像铃兰一样。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了有在卖铃兰，一支1块钱，我就买了5支。买了回家以后仔细看观察，才发现我们家社区里面，我们家隔壁的隔壁就有一大片铃兰。呀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搬到这个社区真的是神的恩典哦呀，而且是很短的时间，而且我们现在住进去各式各样，我们都觉得说数算神很多的恩典，我们真的很喜欢。那更奇妙的是，竟然神也预备了这一大片铃兰在我们家隔壁，我们不仅可以就近服侍我们的教会，并且我也感受到林玉时刻的与我同在。谢谢大家今天讲了这个见证我相信是领受来自神的呀。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肉身的儿女，也有可能有很多肉身的儿女，但是主耶稣呀给我们的应许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生养众多在属灵里面，只要我们忠心的追随他，并且传福音，并且为他造就他的门徒，这些都是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儿女。我们呀，大家听我见证就知道，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母亲，但是终究神让我们一家人成了完美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。